各位好，再次能够见到你们各位，很高兴。虽然是两周见一次面呢，但是还是很高兴。虽然只是在线上啊，可以看到各位呢，还是很高兴。总比不见面好，感谢主。可是呢，我觉得我们的联系哈，还是不够哦。但愿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哈，我们要在这方面呢哦，能够有点加强。我说的目前当然是在线上了，或者用电话、用手机啊，可以要加强这个联系。而且呢，这个交流，彼此的这个交流啊，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圣经的教导。你知道当初的教会啊，他们天天啊聚会啊，他们做四件事情，要记得。第一呢，就是啊，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耶稣的教训。也就是啊，他们天天在交通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第二呢，他们呢就彼此交接，好，那就是交流，天天都交流。你看我们呢，在这个线上就两个星期，而且呢，我这个交流太不够了。就是你看我们线上哈，一共啊有116位学员呢哈，有时候我就注意啊，那个现在上线的有时候还不到116位，不到，比如现在上线的哈还不到90位。还有十几位还没有上线。你说这个交流就是连上课的时间都不能来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彼此的交流哦，你们在不同的地区，尤其是在一个城市的里面，或者呢就在你隔壁的城市里面呢，要交流，彼此交接。第三件事就是薄饼，就是领圣餐。他们的领圣餐呢，不是形式的，不是像今天，有的教会就是一个月一次，那有的呢还是每周一次，那都不错。可是呢，多半哈都还是在那个形式里面。对呀，那个吃饼喝杯呀，那个属灵的意义，还有呢，或者说，它就是一个主所预备的一个丰盛的属灵的宴席。那个时候是直接吃喝主的血啊，他的肉，在享受主的自己啊，那个跟那个在聚会中啊彼此的交流上又不一样，因为那是直接的在享受中。最后呢就是祷告，他们天天在一起祷告，天天在一起祷告。所以你看他们那个交流哈，那是从五旬节以后就是这样，可以说天天活在主的话里面，活在主的灵里面啊，也活在主的身体里面，这样的吃喝主他自己啊，他们那个遵守使徒的教训啊，他们不是光光在听到了，他们实在是享受那个原初就有的那个生命之道，那就是主他自己。当我们在灵里面呢越来越深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分得那么清楚了啊，因为圣经实在说来哈，它是生命，它不是字句，也不是知识，这样完全是生命之道。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也说嘛，哈，人呢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叫这个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叫我们靠着活的，也都是叫我们能够活出来的。哦，尤其我们，这些传道人哈。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在那仅仅传讲主的话，我们呢要活出来，因为神的每一句话是叫我们靠着要活的。那个，所以当初的教会为什么那么样的兴旺活泼呢？主讲得救的人呢，就天天加给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了，总的来说呢，哈，没有自己了，完全消失在主的里面。有一句话呢，就可以说包罗万有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们呢，哦，都在一起哈，就是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的东西是他的。也没有一个人呢，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他的看法，没有。那你所看到的就是啊，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在他们当中啊，就是主所说的，他就是行走在众教会中间的人子，那个复活的人子，要记得。可是呢？实际上呢，今天有多少教会啊，经历到他实在是行走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要跟随圣灵啊，因为我们只有跟随圣灵，我们这个人呢。才渐渐的没有自己的意思，因为你跟随圣灵就是照神的意思啊，那就是要不断的要否定自己，要放下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哈。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哈，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可是，如果我们要是活在圣灵的里面呢？我们真的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圣灵的意思，没有那么多意见的他们就是那样，所以他们真是那个合一的见证，那么清楚，而且那么具体的，这个呈现在。那个时代，这个五旬节啊来了以后的那个时代，今天也应该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那个在30年代啊，你们也许听说过，在中国的那个山东的大复兴，哦，那个在那次的复兴的里面呢，据我所知道啊。不一定是完全的，神就兴起了一班人呐、这班人叫做耶稣家庭，这个外国也有宣教士去啊，看了以后也写了书哈、那么这些人呢，真是哈、他们是住在一起，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他自己的，那。这个耶稣家庭的这个家长，这个大家长哈、叫金殿英老弟兄。有一次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啊来访问啊，就问他说 你们有什么需要吗？啊，这个宣教师是愿意啊提供一些帮助的呀。你知道这位金殿英啊这位的大家长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更深的死。那 是更深的死 尤其啊，你要大家住在一起，哈、哦，如果 你没有更深的死的话呢，这个相处是不会长久的，那就是迟早啊都要分手的 所以，哎呀，他这，哦，就是，一针见血呀、啊，可以说，所以神带领我们，带领国牧师啊，奉连牧师，在网校最后的一期啊，那讲到圣灵啊，啊，肉体啊，还有十字架，啊，就是往死的路上走，还有呢，这种哈、啊，圣经的原则就是啊。啊，不死就不生，呵呵，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啊就活，这个是啊属灵的原则呀。那个，这句话是从保罗那里来的，在哥林多后书啊第四章吧，他就是讲到啊，他说。我们如果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哦，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哦，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死的时候，别人就活了，那个。基督的那个活就活出来，别人呢、啊、他就活了，他就得到这个生命了。所以不要怕死，郭牧师好像也说过吧，哈，不要怕十字架。我记得在台湾的那个荣教师，他就是这么说哦，他说不要怕十字架，哦，要欢迎十字架，因为。大概也许哈、啊，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网校哈、啊，这个 JMI 啊，一直说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啊，什么安全等候神哈、啊，哎，怎么忽然又说起十字架了呢？因为神的道哈、啊，他说是渐进的，就。跟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呢是配合的呀，因为神知道我们呢在什么阶段可以领受多少，而且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哈，他有一定的次序的，有一定的层次的，他不会呀、啊、把大学的课程啊。给小学生来念的，哦，我们就是这样。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要知道他是照着我们的身量来带领我们，来喂养我们。他不是把所有的他都给我们了，那么照样的啊、哦，这个我们的网校啊。或者交流会，或者是同工的培训，哈。当你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哦，那个真的后面还有好多东西呢，好多东西我们还没有讲，还没有机会讲。我也鼓励你们啊，不要停留在现阶段的里面，啊，也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啊进入内在生活了，我开始过内在生活了，好像啊什么都有啊。我告诉没有你要记得，你刚刚才入门，你啊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有一点哈，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不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圣经说哈，你们要脱去那容易缠累你们的罪啊，就是要努力啊。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是什么？就是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哦，仰望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所以不是说我们懂了一些道理啊。我们就是在往前嘛，不是？要记得，知识总是在先，生命的经历是跟着后面来的。那今天有个普遍的现象啊，这是我几十年来，好像在各地的教会啊、团体啊，我这观察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啊，许多人。把事工取代了生命的建造，把知识也取代了他属灵的度量，就是那个生命属灵的度量，所以就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的里面嘛。我所谓的停留啊，就是那个灵命的成长和晋升，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的里面。这是普遍的一个现象，要知道，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呢，每一个人呢都要来注意的。好，以前主让我经过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当然也是很大很多人的，就是那个教会啊，可以说知识啊讲道，那是可以说。难得找到有一个教会能够跟他相比的这样，但是生命的度量啊，太缺少，太缺少。我怎么知道呢？就是后来就是发生问题了，那就分裂了，甚至于有动手打人了这种现象。你说讲的那么高深的道啊，你活出来的是这样，你说你。那是很，那不是神所要的。好，今天早上呢，我起来，我就特别想到啊，教会。首先想到的是我们，那个诗歌本里的所有的一首诗歌，叫做《荣耀的教会》，我们也常常唱的哦，《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呐，是借着羔羊的血，和他的道所洁净的。我们也常常唱，好像我很少提到教会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基本的问题啊，这个第一步就是要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要把它要纠正，要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教会基础的建造，因为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的上面，当然圣经说是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可是下面他接着说呢。那是以基督啊为房角石，你要是上下节那多少个连起来读的话呢，那就很清楚。那里是告诉我们说，使徒的根基，他们信仰的根基啊，他们是建造在基督这块磐石上面。他们所领受的，那当然都是纯正的道理，没有经过人的。没有经过人的解释的，要知道，是直接从主那里来的。所以他们所说的那个使徒， 是当初，特别是在旧约，神借着他们所说的、所写的，还有耶稣所带出来的、所设立的这般的使徒所高摩的，那他们的教训是绝对不会从主的教训之外加上人的意思，因为。他们起先当然是不明白了哈，那可是到了后来呀，他们都知道啊，要舍己啊。耶稣对人的呼召就是这样，你如果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你知道吗？很多人后来离弃主了，离开主了。哦，那耶稣呢，就问这12个人说：“你们也要离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我们愿意走在这永生之道的这个道路上。当然其中有一个是没有走的，所以他们都是到后来没有走。他们能够跟随主到底呢？就是没有自己。虽然主耶稣复活以后，或者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还是软弱，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内住的圣灵啊，他们还不认识，还不知道怎么样靠圣灵。当然，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依靠圣灵的，一定会失败的。甚至于否认耶稣，像彼得那样，那都是可能的。可是你再来耶稣复活以后，然后你再来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这班人呢，甚至于那些公会的人呢，那些宗教的领袖啊，看到他们呢，就觉得很稀奇，说这些无知的小民。哪里来这样的能力？哪里来这样的胆量？哪里能够行出那么多的神奇奇事？这样，那没有别的了哈，那就是他们没有自己，完全让圣灵从他们的里面，从他们的身上活出来，而那个他们的合一的见证啊，那是很自然的，那大家来在一起，凡物共用哈。没有一个人呢说东西是他自己的那如果要是有人还不愿意，还有带一点自己的话那我们读到那个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你就知道了那一对夫妻啊，亚非拉、撒非拉，那就是还有自己，还有私心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因为神实在是。要维持一个纯洁的在圣灵里的那个合一的见证，所以那个时候神特别的严格，就是当圣灵借着彼得指出他们的虚谎的时候呢，神的手就出来了，就当场就叫他们死在那里，然后这个然后她的丈夫又进来。也就是同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还有私心，还有自己的那个想法。既然别人都把田地都卖了，都拿出来奉献给主啊，你自己还要私下留下一点，还说，都在这里，我们所卖都在这里，那是一个谎言。那个是什么呢？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是撒旦，那个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这个时候呢，就撒非拉、亚非拉，当然他们是当初教会的信徒，也可以说爱主，但不爱主，他不会把他们的财产叫卖掉，对不对？可是呢，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呢，被那个撒旦利用。这个最近我们我跟同工们稍微有些交通啊，讲到那个低基督者的灵啊。那是非常的狡猾那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就叫人呢、不知不觉的就是被利用都还不知道，这样 那个撒菲拉、亚菲拉嘛，可不就是这样？他们的结局啊，也是成为众教会啊的警告。他要维持一个纯洁的在圣灵中合一的见证，所以神才伸出手来呀、啊，那么严厉的惩罚他们。所以我今天早上，我特别的哈，我相信是主的灵这样带领，就让我感觉到神的心意，神最高的心意，神最爱的、最宝贵的，他最要得着的，那是一个教会，那是一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他不是得着我们一个人，他要得着的是众童女。你读到启示录第14章的时候，那里有144,000人，他们呢都是哈众童身，没有玷污过的。这个圣经里面的童女，她不是只是说做女性哈，她是说到纯洁爱主，单单的要主，单单的是属于主，单单的。以主为他的满足，为他的一切，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呢，爱主爱到一个地步，没有自己了，都消失在这个基督的里面。可是他要的不是一个人啊！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们在线上的，他要的乃是众童女，他不是要我们一个人来过内在生活就好了。他是要他的儿女，所有爱他的人都能够来过内在生活。什么叫做过内在生活？你走到后来啊，你就是要背十字架，你就是要舍己，没有自己。你走到后来，你就从小我里面了，就走出来，而进入到耶稣基督这个大我的里面，这个就是他所要的教会。他要的教会呢，是跟他一样的大，或者说是在他的里面，他是多么的大，我们在他的里面也是多么的大。因此呢，我们呢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要否认自己。这个舍己呀，英文也是翻作否定自己，就是弃绝自己，没有自己，因为唯有这样，那个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带进这个大我里面，耶稣基督这个大我的里面。可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我们就是活在自我的里面呢，我们就知道我就是顾到我的事生，我的小组，我的教会，我的事工，我的这个，我的那个，都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的，是基督的，连你和我都是属于基督的。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个教会是我的，这个事工是我的，这个小组是我的啊。在这个线上啊，哈，那个，在这个线上，每一位你们都是可以说，都是带领人，不管是小组也好，或者是网校的课时也好，或者是教会，或者是事工啊，我告诉你，都是属于主的。如果你一直觉得是我的，那就是你一直啊，是停留在你这个小我的里面，你没有办法进到啊耶稣基督这个大我的里面，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就是彼此啊多有一点交流啊。我的意思就是到后来慢慢，我们呢那个心胸就被扩大了，就被扩大了。我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学习啊包容。怎么叫做包容？跟你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同工，他的不足，他的不够啊，尤其是他的那个跟你的不一样，我们呢，千万不要要求别人都跟我们一样，我们众人都要要求我们自己啊，要跟耶稣一样， 我们只有一个榜样，那就是耶稣他自己。你要说教会，我们到底哪一个教会是对呢？圣经上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模式，但是圣经是用不同的象征预表来说明神所要的。一开始神造男造女夏娃，那也是神的一个心意的表达，他就是要得着，他就是要得着教会，基督跟教会这个夫妻是最这个是代表基督跟教会啊，最神圣就是最高，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最高代表性就是那个夫妻的关系啊。这神造这个，他的心意就是要和他所救赎回来的人，他所造的人都堕落了，可是他必须要救赎。要救赎他们的时候，他就必须亲自要成为肉身，那就是圣经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耶稣不能不来，他不能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他钉十字架他不仅仅是为了赦罪，那个钉十字架那个更深的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肉身这个肉体必须要钉在十字，这是神唯一的救恩。圣经告诉我们呢，说十字架那是神的智慧，那是神的能力，是神用来拯救世人的，特别是那些简单的相信的，那些有智慧的聪明的，他们把十字架看作是一种愚拙的道理，这种怎么十字架可以救人啊？但是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今天你我能够得救，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十字架。但是我们相信十字架不要停在那个罪得的赦免，神他是羔羊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好像我们就这样就得救了，不要停留在那里。那个十字架呢，还有需要我们来背的，要天天背，那是个生命的功课了，那是得生命的一条路，那也是进入荣耀的一条路。今天早上我就特别深啊，我说你的心意，我们多么需要明白你的心意，我们需要有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认识他，真的明白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呢是包括你我在内，但是这个教会呢需要经过他的制作建造，他要用不同的方式，我希望你们要就是多看这个，就是那个以弗所书啊，你们可以多看一看，多看一看，不要陷在以前的那个观念的里面了，你就是读，多读，每一次的读，圣灵都会又给你新的开启，圣灵会照着个人 不同的程度啊，你在读，让我们读到神的心意里面的，摸到神的心意，他所要的是什么？他所要的就是一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这也就是启示录最后，圣经最后所说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有一年在香港的特会，我在那个教会里面讲有一天我听到了，我觉得很惊讶，是吧？那个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副牧师这样，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周牧师所讲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是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教会啊，神很祝福啊，很也有一些先知的恩赐，神迹奇事，而且成长得很快，在香港，那很快的就 到了四五千人，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开始，因为他们还没有，就是说还没有摸到神他那个心意，神那个最高的心意，就是他要的就是最后啊，就是以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所代表所象征的，那里说到就是如同新妇啊，装饰整齐了，哦，等候丈夫。那里当然启示录也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啊。那么那他婚娶的他的那个新妇是什么呢？也穿上了光明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这都说到主耶稣他的圣洁性情，里外的都是完全穿戴基督，披戴基督的，这消失在基督的里面。这一群人，那是神最后所得着的。多少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呢？我也不敢说，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团体的人，是一个大我。这你我呢，哈、哦，要真是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要弃绝我们这个，不要这个老我。那么怎么不要呢？那就是啊，国内在生活，国内在生活，我要哈、啊，我要要加上一句，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多用的哈、啊，就是啊，与主同活，与主同死同活，这才是内在生活。与主同死同活，也只有这样，嗯，我们才能够有一天啊、哦，才能够在心腹里面呢，才能够有分啊。这是我今天早上啊有一点的领受，也跟大家分享。下面呢，哈、哦，有一个教会啊、他们有五位同工。这五位同工呢是于牧师推荐呢，是今年年初啊加入我们周一的这个同工的培训的。那么在上一次的周一聚会当中啊，其中两位啊，就是李约瑟弟兄跟吴怀杰弟兄，他们最后啊因为那个时间限制只有几分钟，所以、啊、要讲的话都没能够讲。啊、我后来就觉得哎呀，应该多一点时间给他们来讲，就是因为他们提到、啊、他们的同工、他们一共有五位、这个教会主要是他们五位在那里带领，而且这个教会的特别点呢，就是、啊过去呢是两个教会啊是合并在一起的呀，这个经过啊，这个故事很长，这里面有很多神的作为，还有圣灵的带领啊。我觉得说应该让他们哈、啊，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啊，这个经过啊，这个也就是神在他们中间呢、啊，怎么样带领的啊，到了一个地步，正如那个约瑟弟兄啊上次所说的。原来他们来到一起，个人都有意见了，好像都像老虎。现在都学了彼此温柔谦卑，像绵羊一样的彼此的相爱。哎呀，我就说这是一个大奇迹，这是一个大奇迹，怎么会改变的？这是可以说众教会啊、众团体、众同工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当然他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哈，那个我觉得都是神所做的，当然神还要带领他们还要往前还要晋升，那是以后的事情，我想请他们就分享他们这一段怎么过来的啊。因此呢我就说你们五位同工多来吧，你们安排一下看看什么人分享哪一段呢哪一段哈。所以后来他们一起祷告就有这么样一个决定啊，就是啊，现在有一位弟兄讲当初这两个教会哈、啊、为什么合一的，然后呢有两位同工哈、啊，也就是两位同他们两夫妻也是，讲呢这个合并以后啊， 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挣扎，然后最后两位呢，就说到，现在怎么样，如何的在圣灵当中这样合一啊，这样同心合一，彼此相爱，啊，我觉得是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一件极美的事啊。那现在呢，就先请那个吴怀杰弟兄，他先来从头讲起，跟我们分享。请你们好好的听，我觉得这是，这实在是一件极美的、极美神作的极美的事。好，怀杰弟兄，请你接下去来讲，祷告并为我们大家。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恩膏这五位同工，主啊，让他们每一位啊都能够说出你要说的，主啊，你要他们说的，主耶稣，好叫你得荣耀，好叫我们听的人，哦，也甚至未来许多的教会，主啊，都能够得到益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回杰弟兄，
好的，周爸爸好，各位家人好，我真的感受到主深爱着我们。我们是以前多么有福的人。今天我们要分享神在我们这间教会所做的奇妙的作为。那今天我们有五位同工要分享，那我是打头阵的啊。那我主要分享的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两间教会为什么合在了一起。在5年前，在2014年的年底，那当时我们所在的教会，那是是比较缺乏人才的。那么在离我们相距不远的一个地方，那有另外一间教会，他们呢，他们有人才，啊，有很多青年的人才，但是呢，他们缺少场地，啊，我们的教会场地比较大，所以后来经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了，然后。我们当时就好像就是很快的做了决定，就是我们要合在一起，好像我们是相互需要啊，因为我们需要人才，他们需要场地啊，我们就走到了一起了。当时我们真的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当时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教会的一些牧者，他们对我们有些提醒。就是说，好像没有听说过教会历史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两个完全陌生的教会，啊，就是完全合在了一起，好像没有听说过，所以很多人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很执着，这个，所以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些部门，啊，我们准备为主大发热心，有人呢把我们两下比作是。好像是两家结婚了，我们是算男方了，因为另外一间教会是嫁到我们这边来的，所以我们就形容说我们是两下我们结婚了，但是好久不长，那我们没有坠入爱河，却坠入到了深渊当中，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不熟悉的。然后走到一起以后，就开始了无限制的这个争执啊、摩擦呀，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了那个争执啊，那个量大一个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的焦点呢都是在人的身上。我们的眼睛更多的是看人，很少去看主耶稣。那我们的焦点也是在工作上面，我们看重工作，过于看重主自己。所以我们就经过了5年时间的挣扎，甚至到后来我们都要分开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实在过不下去了，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非常的沮丧。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听到了JMI 的信息。真的是好像是神 这个他介入到我们中间来的，他看到了我们的挣扎，他看到了我们的痛苦。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神有他的时间，就是他要在他的教会身上，他要做他自己的那个荣耀的工作，也唯有他能够做。那后来神也借着于牧师，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啊，真的是，每天我们都是非常幸福的，我们在一起啊服侍，真的感受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呀、啊，就像有一点像那个，刚才周爸所说的那个初代教会的一些光景，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们现在这群同工，我们在服侍上，在这条路上，我们真的是一同站立。就像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他站起来讲道，然后另外11使徒他们一同站立。虽然说话的是彼得一个人，但是他们用一同站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是与彼得，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我感受到我们现在我们的这群同工就是一同站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几位同工要分享，就是接下来的我们所经历的一些难处啊，以及后来圣灵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只是开一个头啊。那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就交给我们下面的同工。好，赵爸爸，我就暂时分享到这里了。
好的，怀杰弟兄，如果你还有补充的啊，你听他们分享完了，你觉得还有补充的，你最后还是可以补充啊。你因为开头很简单，我知道你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下面接着呢是马月啊，请你接下去。
好，周爷好，各位同工属灵的家人晚上好。那我分享一下，我们自从14年年底决定两间教会合在一起之后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将近有一年多的时间，不到2年的时间，我们前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后面的事情等一下交给李约瑟弟兄来分享。那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两家教会决定就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虽然决定要在一起了，也做了这样的选择，已经在一起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顾虑呀，里面有很多的觉得不会这个好景不长吧，里面会有这样的，就觉得因为没有这样的教会在一起能够走下去的，这是我当初的一个认为。我觉得所以心里面我是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虽然也同意了，但是带着很大的困惑不信任。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两间教会我们这边是比较年轻的，然后那边呢是比较年长一点的。那我们在一起呢，因为大家不了解、不认识、不熟悉，那所以呢也加上包括虽然合在一起了，但是呢好像还是不是那么够放心的不够信任的能够在一起大家在一起。所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一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都花了很多的精力消耗了很多的时间，都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摩擦误会，甚至到一个地步可能到互相针锋相对，因为不了解每一个人的这种说话习惯呀、做事风格呀的一些看事情的一些角度呀，所以呢再加上呢好像就是说跟自己本身原来教会的人比较熟悉，就喜欢跟自己原来教会的这些同工在一起，那跟另外一间教会的呢可能不熟悉，然后突然这样了，虽然合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种心里面就有一种各自站队吧， 所以当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遇到一些矛盾的话，我们就很喜欢很自然的习惯性的站队，就是要站到自己熟悉的原来的那个比较认可的那一方，所以呢就会发生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吧，就是也会有很多的伤害在里面言语之间的伤害呀这个互相的这种，甚至觉得你觉得你是对的，我觉得我是对的，然后这样互相的争执不休甚至互相的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对付有的时候甚至坐在一起，我觉得有的时候会甚至很严重的程度会把一些交流变成吵架的方式就是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开始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攻击到甚至有误会啊伤害别人呀，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年多我们刚合在一起一个面临的一个困难吧，面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一个困难，互相都在受伤，也互相都在攻击彼此在伤害谁也不能够认可谁，谁也不能够接纳谁，就是很多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状态。那因为有这些问题存在呢所以呢导致呢可能我们教会的长老他可能是就比较最为难的一个吧，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他站在一个牧者的角度来说，他希望可能都是好所以在面对这些人与人之间同工与同工之间的一些矛盾呀这个个性上的冲突呀这个关系的这种没办法缓解的时候，可能牧者可能也不能对这一方过重了，重了可能就伤害到这一方然后也不能说对那一方怎样，就两方好像就是这样撕来撕去的撕来撕去的。我想我们的长老可能是比较最艰难的吧，就是他哪一方都希望不要伤害，到最后其实两方都在受伤害但是呢我很感谢神，就是虽然有一段这样的一年多的这样的一段路程历程，我们走过这样的一段路程，但是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还是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不信任呀不了解呀但是我也相信就是神在透过这个时间段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互相的认识，互相的了解，然后经过接触相处能够彼此有一个这样的认知，然后了解，然后那我也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同工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一个这个渴望合一的这个种子，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种在里面的，就是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有一个这种向往合一的，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是在像这个神家里面的这个孩子一样，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都很不成熟，都比较在个性上呀比较肉体啊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可能经常就会像孩子在家里面吵架一样不和睦一样但是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渴望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只是因为我们不够成熟，所以神他给我们时间，那我们也在这个一年多的这个时间里面也神也在每一个人，虽然也会有伤害有误会有冲突，甚至有这种互相的这种攻击，但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神也在不断的调整我们每一个人调整我们彼此，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种磨练摩擦的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也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圣灵他也光照我们，慢慢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摩擦的过程里面也学会去换位思考呀，也学会去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这一年半我们就开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然后从不信任也到了能够也信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更近了，就好像没有那个太多的那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冲突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满意啊，互相伤害啊 啊，我们就这样的走过来啊，我们就是开始对彼此有一些信任，对彼此有一些认可啊，觉得说虽然个性上啊有一些不了解，但是还是认可这个人的，觉得这个人还是能够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走过来啊，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吧，我们就很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让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好转。那好像这个是问题过去了，但是可能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将近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可能有新的问题会接踵而来。可能前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都没有在牧养教会上面，没有在喂养羊群上面，没有在这个配搭上面，事工的配搭上面，身体的配搭上面，我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人与人的较量上面，关系的这种较量上面，那消耗我们的这个这个内力。但是好不容易这个好像有一点好转，但是接下来就感觉好像神在带领我们学习一样，要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一点一点的给我们带出来，让我们看到。那所以接下来可能这两年多一些新的问题呀，更大的挑战呀，更大的对我们的教会这些同工的内部的消耗呀，杀伤力呀，可能要更大更强一点。我就分享这个我们前面的一年多的这个光景。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下面的弟兄，让他来分享接下来我们教会的一些困难吧。好吧，我就分享到这里，周一。
好的，那要谢谢你，约瑟，你接下去这样吗？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我们在服事上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在后来的几年的里面呢，我们更大的问题应该是发生在侍奉的里面，服事的上面。因为就像刚才吴哥所说的一样，我们合在了一起，我们的教会呢是，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教会。我们合在了一起之后，我们教会的人才倍增啊，我们教会与其他的教会有很多的不同点。首先的一点，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是有好几对的夫妻，我们其实每一个同工我们都是夫妻啊，然后一对一对的起来服事啊。那按照我们合在一起的这个光景去看的话，我们的教会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啊，一定可以很好的去荣耀神。但是几年下来之后，发现我们好像就是在各种的关系的里面，各种问题的里面在挣扎，却没能够真正的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没能够真正的让神的心意得满足。那么特别就是对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呢，就是在服事中。因为我们每一个同工，我们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所擅长的啊，也都有自己对教会的一个蓝图啊，我们都想为主大干一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在使力，都在拼命的用力，想要去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离开了中心，然后自己在发热心，想要去建立一些，做成一些什么，但是发现到后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成。我觉得对于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次想要去做一个事工的时候，我们同工在一起交通定夺的时候，这个是最难熬的时候，最难熬的时间。因为我们交通一样事工，很难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很难能够拿出一个方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服下来，都不能够接受对方所说的，都想让对方接受 自己所说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每一个同工都很受伤。到了最后的一种光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愿意开口，不再愿意发表自己里面的感受，不再愿意去交通自己里面的看。我们每一个人同工开始封闭自己。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一一的去述说。反正就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呢，我们持续了一段时间，到最后的时候到达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光景，就是每一个人都开始计划着要找自己的出路。那就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其实我后来去思想的时候，我发现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了很大的工作。我发现圣灵借着这些事情啊，这些环境其实也不断的塑造了我，不断的使我们里面了发生了改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那几年的里面，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离开的念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没有神的指示，所以我们不敢轻易的离开。直到后来我们接触了于牧师，我们接触了内在生活啊，于牧师那一段时间可能是神感动他吧，圣灵的带领，然后会经常的来我们教会带领我们如何在圣灵的里面去读经，在圣灵的里面去跟随啊，如何的在真理的里面去建造。我觉得那一段的光景对于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啊，很及时的，像及时雨一样，使我们本来要散的啊，要散伙的一个团队，一个教会啊，然后在神的爱里，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审视自己啊，开始回转到神的里面，我们开始学习跟随圣灵，我们开始学习将眼光转向神啊，那就发现不一样了，整个教会就开始转变了啊，整个教会就开始翻转。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他塑造我们，他借着各样的环境塑造我们，他也在我们特别需要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使我们有了新的希望啊，有了新的方向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与神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我觉得这个回忆起来都是泪啊，但是当我们从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啊，我发现神真的很爱我们啊，他带我们进入到了内在生活的水流里啊，他带领我们啊，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光都开始调转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一个成熟的生命应该是在主里面回转啊，应该是在圣灵的里面被管理的，在真理的里面被建造的，这样啊才能够稳固啊，才能够坚固。所以我现在就感觉我们的教会真的在主的里面，我们这样同心的时候，这样去跟随圣灵的时候，这样去扎根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在主的里面走得更长久啊，能够去荣耀主的名啊。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吧。
好的，约瑟弟兄，谢谢您。那个下面接着呢就请小婷姐妹。
好，周爷爷好。各位同工长辈大家好。我刚刚在听吴哥和约瑟马月在分享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我觉得 主他今天让我再一次的看到，从开始他的手他的心就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主从来没有丢下我们。就让我想到说，在18年的年底，我们的同工们一个一个都要离开了，那个时候我的心特别难过。我有一个6年的属灵同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上网校3年，他也选择离开，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到另外一个那个时候觉得更好的教会。但是我在敬拜中，主3次开我的眼，让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100多个人，主说这100多个人都是我所爱的，他说我所爱的你也要看为宝贵。所以最后我的同伴离开了教会，我知道是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就是相信这个危机在主的里面，因着主的同在一定会有转机。我就是那样紧紧地抓住主他给我这样的带领，我就赖着他。我真的感恩，在19年年初的时候，好像真的是我们教会经历了春暖花开，圣灵的水流就这样的流进了我们的教会。主就把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同工都带进了网校，也借着云牧师一次一次的扶持我们，教导我们灵与道的平衡，让我们真的学会在圣灵里面来跟随主。我们也感恩主爷爷不住地提醒我们要回到里面，复活的主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把焦点转向主，那个时候每一个人生命都在改变，每一个人都好不一样，就像一个一个的珍珠。直到19年的9月到10月的时候，圣灵持续在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我们的同工们要聚集在一起，要联合起来。我就找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李大哥交通，但是可能因着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很多次的同工学习，同工的祷告会，同工的小组，总是坚持不了一段时间，就大家就是以失败告终。所以那个时候李大哥他就一直没有好像采纳我这个建议。那我就是持续的祷告，我越祷告里面越感动，没有因着他没有采纳我，里面好像冷淡，反而这个负担在我里面更强烈。等到11月份的时候，我里面觉得好迫切，我就跟同工们交通，突然一下所有的同工的回应都是好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聚会。我们也真的知道这个聚会不再是人招聚的，乃是神他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动工，他在招聚我们每一个人，他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他的面前，把我们这一小群带到他的面前，就是那样单单的在乎他，与他连接，宝贵他。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同工的等候神内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小组。我发现每一次都是圣灵在带我们，是圣灵自己在中间引导我们，甚至连我们的聚会如何的开始，如何的进行。特别我印象最深刻，有一次当我们聚会要结束的时候，圣灵突然在里面提醒说，你应该要学习在我的里面来结束这个聚会。我就发现这个聚会圣灵他自己开始的，他就自己的负责，把我们一个一个更深的带到他的里面，带到他的爱里，带到他的真理里面。我就发现每一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可爱。有一天我就在那里，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在那里安静的时候， 哦，里面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觉得哇，这些都是主所爱的，以后一定都会成为像苏拉蜜女一样，要吸引耶路撒冷的众童女。我相信主他的心就在我们这一群宝贵的童工身上，他何等的看重我们，宝贵我们。我就发现因着这样的聚会，不仅仅是我们的童工被建造，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是那样的相爱，那样的合一，那样的彼此配搭，彼此的托住，那个聚会真的是满了荣耀。不仅是我们等候神的这个聚会，哦，真的是满了主他丰盛的同在，就是连教会的主日聚会、祷告会、小组聚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跟我分享，他说我现在觉得我在这个教会是最幸福的，他说因为我们觉得主的同在那么的真实，每一场聚会都那么的有恩高，就觉得主离我们好近。不管哪一个同工分享，我们都觉得那个话好扎心，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做成的，就是神他自己，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要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的注视主。今天我们就像上次约瑟弟兄说的，每一个童工一个一个的老虎变成了绵羊，我相信等一下我们的领袖他一定会有更深的感触和大家分享。我相信他现在一定也是很幸福，我相信他会把他的感受来跟一些牧长们分享。那我还想讲最后一点，就是我发现神他这个水流，他流进了我们的教会，流在我们的同工中间，就流到了我们整个教会。现在是哦，真的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聚会，每一场真的是满了主的同在。最近我就发现圣灵又有一些负担，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有给我们旁边的一个教会，他们也报了网校，那他们那一个教会的牧者主要的核心的同工和小组长大概也有七八位都参加了这样我们的这个网校的学习。那我就发现他们经过一个春季班的学习，我和他们有一点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好像要让我们去帮助他们也建立这样一个同工的内在生活的小组。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们教会的经历是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觉得好我们就要开始这个聚会，而是在神的时间来开始他自己的工作。因为唯有神他自己是开工的神，他也是做工的神，他更是完工的神。所以我也请求周爷爷和各位长辈们能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真的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时间里面，就愿神的国就更多的降临在这一片土地上。好的，周爷爷，那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那个他们的圣灵李大哥，你来，你接着说吧。
好，感谢主啊。我在替我们前面的我们的四位同工说着我们教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我也想，也就刚才像小丁的心情一样，我们真的是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走过的路坎坷，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神他对我们特别的保护引导，直到我们现在真的感受到的这个神在我们中间那种甜美，那种同工们在一起的那种幸福这都是真的都是看到了上帝的特别对我们的那种 爱和他自己工作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分别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工作啊，我非常的非常的感恩，也很感动。我们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因耶稣，因信耶稣啊，我们就对主就一当我们真的悔改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对主就有一个爱，我们里面就那种单纯的那种愿意去爱主、跟随主，甚至于去服侍主，我们是如此。我从就是二十多年前我就信了耶稣了。那时候虽然不懂，也没有懂真理，但是我们对主的热心啊，那种爱，我觉得是真的。包括我们的吴弟兄和我们的几个年轻的同工们，他们都是真的，这爱主的心都是真的。我相信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他却没办法能够同工们彼此能够合一，或者信徒能够相通啊。过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信耶稣的时候都很单纯的啊，大家一讲到信耶稣了啊，那你是信耶稣的呀，不管你是三字的家庭的，只要是信耶稣的那就是家人。后来有了三字的家庭分别，然后后来有你的我的教会的分，然后后来就是你的教导跟我的教导不同，又有了分别，然后教会基本上就各自封闭不来往，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隔阂。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就刚才牧师所说的，那个不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同长进，在爱和真理里面相交合，这是上帝的一个。那我们两间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才就讲了，它是一个不同背景的，也不同年龄层次的，甚至于他都是成长的地方都不同。他们我们有几个同工是从山西的山西过来到合肥，他们是过来像宣教一样的过来的他们在合肥拓荒，然后慢慢的带领一群年轻人就开始聚会我们呢是本土成长，我们就是本合肥的，我们就生在合肥，我们长在合肥，我们就在那个地点，我们的教导我那个也不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背景，就是神学的这种背景，虽然是家庭教会的背景，但是我们的教导的神学体系都是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是有一些点是没办法我们说是能够合到一起的。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后来我们热心爱心忠心，我们也愿意为主做一番大事，它是介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可以聚会。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比较扩大，还有办公室那个地方不能够让他们在那里聚会了，那这个从环境上面然后迫使我们两家走到一起。但是在整个的神学背景、家庭背景、成长背景不一样，却能够在一起合一，只能够说是我们对耶稣的爱，这是对主的那个简单的爱，那种热心，我们要一起，我们要来完成大事，一起要来让更多的灵，这是那个起初。但是理想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是很苦感的，是很多在我们当在一起磨合的时候，刚才马月、约瑟都在讲着我们过去的那个艰难的过程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也很，我们自己都想和更好的在一起配搭服侍，我们也更好的也想在一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同工们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做到融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做了努力，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我在中间呢也是像和事佬一样，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包括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一套办法，就是我们怎么样用施工带动，就刚才牧师所讲的，就是我们是有工作来服侍，我们是以工作，因为年轻人需要工作，我们就用这个前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做培灵会，我们请牧者来，我们请各地的牧者， 然后我们场地有，然后我们有年轻人在一起服侍，我们教会在一起，不仅仅说让我们教会能够复兴起来，然后透过牧者来把我们真理，把我们有一些的对圣经的一些认识观念能够拉到一起来，透过我们在一起服侍，把我们的关系带到一起来。每一次我们做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做这样的一个培灵会的时候，我们大家目的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是工作导向，我们是来到了一起，然后我们就围了这样的一个培灵会，哎，我们那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很高兴啊，我们为了他怎么样的去开始，如何的去进行，然后哎，我们把它平平稳稳的过去了啊，我们也看到了哇，那个神的工作呀，包括我们众人都站好了自己的位置啊，包括我们教会整体整个身体都能够配搭呀，还有祝福了很多其他的教会，我们觉得很有成就。但是我们回到现实当中呢，我们就开始有争执啊，又开始冷了下来啊，冷了下来怎么办呢？那我们又开始又想想办法，那我是不是请一些老师来专门给我们同工们做一下，就有老师来了呢，我们听了道理上在真理方面我们是受了一些的装备，但是我们里面的关系却没办法进入合一，这个是我们自身的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我们都觉得好像外面已经差不多了，但是里面却很多的就像面一样的它还是成团不能够揉手啊，直到我们我们也在想，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样的像这样的带，那我们可能我们的教会很小，或者说我们两个一般大的像哑铃一样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遮盖把我们拉起来，然后用一个像比我们更高一点的属灵的人来为我们在中间平衡，使我们的关系会更好。这个是我当时的，我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呢，我们要有一个家长因为我们这个我年龄比他们大也大不了多少，那是不是给一个更大一点的年龄的有一个家长，有一个属灵的这个真理和身量都比我们更高的那一个人来或者是那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个教会团队来为我们做遮盖呢，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使教会能够得着复兴，有一个健康的成长，使我们这些同工都一同得着牧养成长，能够祝福到教会甚至于更多的。这是我也祷告了很久，因为我确实刚才那个马月在讲的时候，他在讲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提真的时候提我都觉得哎呀是的，那没办法呀，我也真的想把这个弟兄姊妹们一同带着，然后我们往前走，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然后就在想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也认识有教会的有这样的，我们觉得还是很可以的，在真理他们也很注重圣灵，但是他们但不是说累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是讲灵恩的，他们也注重真理的教导的，教会也非常成熟，领袖呢我们也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是这样我们当一交通的时候，我们人在一起很好，我觉得也觉得不错，我们觉得他的身量也够，真理各个方面都够，那个团队那个教会的团契也比较复兴，也比较成熟，但是我们不是那个池塘里的鱼。当我们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当我们这些同工和他们领袖在一起再去交谈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交通，甚至于我们在一起有一些的服侍和配搭的时候，里面的问题比我们过是无法磨合或者说无法弥补的，那这就造成了很多的同工就是说又一次刚好的那个伤口又一次被撕开， 刚刚好的那个关系，我们说已经大家统一了，好，那我大哥，你大哥你说怎么办呢？我们就跟着你去了。当去的时候，他们的感受远远没有达到我跟他们说的，或者说没有达到他们自身自己的那个要求，所以非常受的，我现在我都觉得很内疚。我那个时候武断，因为我有一点点，我实在想让我们的教会进入到复兴，我们不愿意再内耗，因为这种内耗实际上是浪费了我们很多的时光，一年两年，我们五年的时间啊，那这个五年就是耗掉了，基本上我们的教会的人数没有增长，还有我们的同工有好几个很好的同工离开了我，所以我非常的也就非常的这个内疚啊，就在2018年的时候，等到真的我也很感谢，到了2018年的年底，2019年，我就听了 GMI 的这个就是平台，当时那个时候讲到这个圣灵的水流，哎，我一听之后，我就有了很多的感动，我觉得这个圣灵的水流这个信息。应该要让我们的同工们一起来听，要让我们同工们一道进入到这个水，这是我一个感动。当我去和我们的其他的同工们说的时候，当然我知道 GMI 就是网校，当时小婷已经他很几年好几年前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他也在上网校，但那个时候我对网校的这个我也觉得他们很爱主，他们很爱祷告，但是我真的他们的爱主敬畏神祷告花的时间包括他们的敬拜因为他们祷告花了很大的这个代价内室里面的和主的那种关系然后带到我们说因为小婷是在教会里面负责敬拜带到敬拜里面的时候呢非常的是有恩高的，但是他生命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恩高，也有这样的带领的时候爱主，他爱祷告，但是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他的脾气我在这个上面我的交通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还就是生命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有一些自我的一些东西，脾气呀，性格呀，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姊妹。我呢，因为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因为我不是全职的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有一些打岔的分心的一些事情，就不是很专心了。所以说，我也很是的，我心想呀，也还是很亏欠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达到同工们对我的那个期望，我也没办法，因为没那个能力，没那个身量，好像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这个在网校上课，那我也看到他们的成长我也看到他们成长，我也看到一些好他们生命的一些改变当然我对这个就是说因为不太了解嘛，然后当听周牧师讲到圣灵的水流的时候呢，我就被这个吸引了，然后就让弟兄姊妹去，然后弟兄姊妹就说那我们已经在听了，我们在上网校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更好的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周牧师那里，在 GMI 里面，而且我们这段时间有余牧师带领我们就是有晨更的学习，就是早晨的灵修，每次这样的一个读经都要在学习，他在有些真理的教导啊教训啊，包括特别是带领我们如何进入内在生活如何进入到这个圣灵的水流，随从圣灵，那个时候讲到内在生活的面面观呀，讲的是这些真理讲到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怎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内在生活里面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后来呢就有了个机会，当我在和同工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了个机会，就余牧师他到我们教会来正好那天到合肥正好就到了教会，然后就讲到了这个 讲到了内在生活，那个时候云牧师在教导内在生活，那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进入到云牧师的那个毗卢遗那的就是内在生活的一个学习当中，也很感恩牧师给我们特别开了一个后门，就直接进入到这个进入到他的这个叫平台当中。那我就在那里那段时间，我也在，因为我真的因为有自己的有一些工作，就是时尚的一些工作，我也很想坚持的去灵修早晨的时候，但是人没办法，有的时候有还有一个就是真理的装备系统性不够，系统性不够就造成了我们很多是碎片化的，对圣经的真理啊、原则呀、认识呀，都是碎片化的，不再没办法系统，没办法的串出把它连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教导的时候呢就不全备。当我进入到这个灵修早晨的时候，灵修每次首先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内在生活，讲到面面观呀，讲到如何进入内在生活，怎样的去要安静啊，要靠着圣灵啊，接着要凭着信心啊，包括我们在内在生活的一些的教导，我就很容易啊就慢慢的我们的同工也改变了。我呢也在那个教导当中，我就觉得真理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在讲到回到我们教会的刚才讲的，为什么我们同工们会改变，当我们进入到圣灵的水流当中，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认这个生命的一个操练常常知道要回到里面，常常先相信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常常的我们心里面慢慢的这种意识就知道主就与我们同，主的灵就在我们里我们就在基督那种认识，就是那种信心会不是那么空洞，不是教条的，不是那种纯粹知识上的，而是经历当中越来越清楚那我们在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同工，刚才我小天也在讲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同工。后来我一开始的时候，小天在跟我说有同工的一个聚会的时候，同工的交通的时候，我学习叫同工学习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们过去同工的学习都不管是祷告会同工的一些学习或者是交流，要不就是纯工作室的讲完了就结束了，一般都不去耗时间的，耗时间一定会有一些摩擦的，那么后来因为我们进入到这个内在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就同工们就慢慢的好像就有了个改变，就是我们因着被圣灵的改变呢，我们好像看别人的眼光都不一样。我们对和同工们之间的交流呢，他也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然后慢慢的就好像很容易合一，我们在一起交流的就是比较顺畅，然后就有一个渴慕说，那我们不能小同工们在一起，我们有一个聚会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学习什么呢？安静等候，就是学朱牧师的那个安静等候。当时我们进入了安静等候的时候呢，一开始是学习，然后我们就开始操练，操练之后呢，慢慢的我们进入到操练里面呢，就好像进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那个安静等候，我们因为在网上嘛，又没办法见面，那么我们就各自的就把我们在网上，我们就在这屏幕，然后我们大家就安静，我们回到里面，然后去想想耶稣我们就不慢慢的就会变成这个聚会，就是我们屏幕开着，然后我们安静下来就一个小时，就两个小时这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领受，都很好因为每个人真的你要去觉得，因为自己安静等候，他会自然的让我们每个人在那里我们安静，我们去思想神，我们渴慕甚至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有什么方言呀，或者说是思想神呢等等但是呢时间一长之后呢，我就觉得这几次我们真的就回过头来，我们也交通的时候呢，就我们需要一个调整，因为在每一次聚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安静等候，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真理方面的，不 不仅仅我们是操练，我们知道了我们要进入安静等候，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真理方面的操练，我们好像个人跟主建立关系，但是我们生命之间的交通却不知道，没有一个导向性的，就是没有一个方向。我们都是跟随圣灵，我们都是去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都要去看主，这是我们个体的，就好像十字架人那一个那样的一个这个一个跟神的连接，就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呢，如果我们在一个同工的聚会当中呢，如果我们在一个这个我们说主日的聚会或者其他的小组聚会呢，我们需要的是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真理，我们需要的有一个方向性的，就是我们要顺着那一个方向带你，哎，这个就是有圣经。所以没有圣经的教导，那就是我想我的，你想你的，你去感受你的，他是感受他的，最后还是进入不到一个统一或者合一的光景里面啊。这个合一都是我自己这个感觉，我那个感觉，我那个感受，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交通过后，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我们早晨的灵修与牧师的教导，使我们回到了圣经真理的理。我们首先有与圣灵跟随圣灵的那个基础，然后再加上圣灵教圣经真理的这种教导，就好像祭坛上面既有火又有柴，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的方向步调感受我们对圣经真理对基督的认识，透过真理也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更加的对主的这种认识更加的深，更加的真，与主的关系也更加的亲啊，我们弟兄姊妹的这种关系也更加的牢。我就觉得神做事啊非常之啊，我就非常的感恩。在我们的教会真的到了一个要崩溃的边缘，神的手伸向了我，神将周牧师和余牧师带到我们中，是他借着这两位牧者把我们的这个教会又重新的并且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工作，使他的美好。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也会在更多的人的身上，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工，让我们借着圣灵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更也借着圣经，也借着神所兴起的牧者将真理教导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当怎样的去跟随圣灵，在圣灵的水流当中当怎样的一同追求神的丰富，追求神的那个恩典，并且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跟随他的教导。实在是我相信神在这个时代他所期待的，不仅让我们有神，也要我们去认识真理，不仅让我们要跟随圣灵，更要让我们去渴慕去读圣经，不仅要让我们有圣灵方面的教导，也要让我们有真理方面的知识，使我们才能够全备平衡，而不是空洞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跟随圣灵，要照着圣灵的引导去跟随圣灵。圣灵也是把我们带到真理当中啊，圣灵不仅要我相信啊，圣灵不仅是让我们这个人个体跟神建立关系，跟基督建立关系，圣灵也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基督里面，在真理当中被造就啊！我们很想好，很想爱主，很想服侍在神的心意当中，但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呢，那我们只是在自我的感受里面，自己的喜好里面，却不在神的心意里面啊！愿神祝福我们 GMR 的平台的每一个家人，也祝福透过我们更多的爱主的认识主的被主的道所改变的人，去祝福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你李大哥。最后呢，我就很简单的哈做一个结束要记得，就是一个教会要属灵，除了跟随圣灵之外没有别的路。而跟随圣灵呢，是每一个人的事，不是别人，而是先从我们自己这样开始。这个是要属灵是唯一的一条路。从你们这几位的分享当中呢，就是看到你们都是因为最后还是向圣灵投降了，自己的意见这样放下来了。保罗说得很清楚吧，他说你们如果随从圣灵而行就不属肉体。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这个住不是有了我里面有圣灵就可以那是他要做主要掌权的意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这个是最具体的。其他我们当然都需要知道，需要好好的读圣经明白真理。但是如果你没有脚踏实地的来跟随圣灵对你的生命的成长还是没有帮助你知道教会这多年来的这个问题，圣经上已经很清楚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不是恩慈的问题，也不是口才知识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而我们生命怎么长进呢？就是要跟随这位赐生命的圣灵，圣灵就是生命之灵。那这就是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搞好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比较容易处理。许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不够好，还有问题就是那么很实际的。我这个活到90岁我看见的这经历的也很多。我常常跟比较年轻的同工说你们刚刚才开始，你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的考验要经历的，所以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你跟随圣灵，你凡是依靠圣灵的话，就会带你走过来。正如你们这两间教会所经历的这个经过的艰难，主就把你们带过来。那你们这样完全降服没有自己的时候，那神的同在呢就大大的显明在你们中间。那个欢喜快乐平安和谐亮光生命活泼融洽都来了。因为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所以要记得基本的问题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也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那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往前呢？就是跟随圣灵，步步跟随凡事跟随。要相信这在我们里面的恩膏呢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要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凡事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那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都会教导我们。只是需要我们要留心里面的感动感觉。我常说回到里面这句话你们要多思想，就是注意圣灵在你里面的，就是回到主面前，最后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这是我可以说 70年来，我信主70年了，这是我所体验的、所经历的，主带我过来的。我就是真是就这样很可以说很诚恳的这样对你们说，你们如果这样脚踏实地的走下去的话呢，啊，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最后，你就会在那个圣城和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呢，你就会有份，好吧？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哈，本来我想还有一两位要分享的，要等到就是下一次吧，啊，那么，你们这几位，我相信以后还有新的经历。啊，神还会你们有新的带领，我们欢迎你们以后呢还有机会再跟我们其他的同学呢同工这样来分享。这个圣灵的水流啊，要记得一直都是往前的啊，它一直是带领往前的。我也鼓励你们线上啊彼此能够多有一些交流，神坐在你们星光教会的哦，要跟别的教会啊要交流，要见证。这个见证啊，就是述说神的作为啊，就是传扬神的手段，神怎么带我们过来，就是这样，神就会做工，他会建造。样这个教会的合一是神的心意，也是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呢、啊、最后的祷告。都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那是神的心意。所以你们现在呢，就是渐渐的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呀，或者说开始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前面还有啊、哦、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的，就是继续跟，绝对不会错啊、哦、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的话呢，他会引导我们明白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要绝对的信任圣灵、哦、那我们只要学习跟，一步一步的跟，他会带领我，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好、哦、感谢主。好，我们最后有一个结束的祷告，请两三位牧者，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两三位赞美，凤莲牧师先开口，然后其他的两三位就可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在线上我们所听到的见证、我们知道都是圣灵你自己的作为。主，我们感谢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的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当我们跟你有更深的连结，当我们更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一致的来管制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这个时候，圣灵啊，我们祷告在线上所有的家人们，主啊，让我们都天天被你的灵充满，天天都跟随你的旨意，好叫我们一致来跟随你的道路，好叫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圣灵会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圣灵啊，今天在线上在这里，我们要说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一天需要更多更多的你来充满我们。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啊，这一班新妇们，叫我们不只是听了，但是主啊，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更多，让我们这个老我能够更多的舍己，更多的舍弃，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来爱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给我们有这样好的学习，也继续恩待每一位来跟随你的，也求你圣灵更多的吸引心腹来跟随你。我们为着这一切来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好，郭牧师还有淑芳牧师，时间有限，你们就 带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你面前我们真的看到自己何等何等的微小。主啊，当每一次的小组或者每一次的我们学习的时候，听到很多的见证，我们就看到你是那么的丰富。哦，主啊，我们唯有一次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更加赐给我们谦卑的灵，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需要你。哦，主耶稣，也唯有我们看到你的丰富，自己的无有，我们才会更愿意舍己来跟从你。主啊，不管我们领受了多少，或者我们已经有多少的恩膏，但是我们若是不能放下自己来跟从你，我们依然是什么都没有。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自己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要常常听从天上来的声音，看父神怎么做你才做。主啊，让我们真的就是这样每天这样的学习，常常回到里面，常常聆听里面的声音。即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要听你来跟我们做解释，跟我们知道你要教导我们什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真的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放下自己，即使他们很有恩高，很会讲道，但是都不能照着你的心意来服侍，唯有在你圣灵的带领下边，把自己完全丢弃，你才能够在他们身上来做工，也才能够让他们带出美好的果效。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今天就向你求，主，你在我们所有同工身上来做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我们唯有紧紧地跟随你，你就必定成就你自己开始的工作。谢谢主，每天继续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主耶稣，今夜我们听了这个极宝贵的教会牧者跟四个同工的分享，我心里觉得，主啊，你真伟大，主啊，你真伟大，你圣灵实在丰富，你将那包罗万有的丰富都是给你教会了，你能够把这样一群背景思想各自不同的人，主啊，都在你的旨意里合一。我们看到你多么真实的借着水和道在洁净你的教会。今夜这个极美的教会的见证，让我们更认识主啊，你就是教会的元首，你将你那充满万有的大能都归附你的教会，以至于我们不同的心思因为不同的背景都能够归附在你的大能里。因此主，我们要为这么宝贵的牧者跟同工来以及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那归附万有的大能里很快地放下自己，降服于圣灵。哦，这是多么美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真是借着今晚的见证在诉说你自己的荣耀，也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深信这个教会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是你主你在装饰基督的教会，也在建造基督的教会。叫我们听了这么美的见证，心里就有着多么荣耀的盼望。我们将感谢赞美归给你， 而将彼此更加的相爱，在灵里完全的合一，归给你这宝贵的教会以及许许多多的众教会。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